新加坡是一座善变的城市，我们也许无法保存所有的建筑和街景，但走进新加坡人的家里，你一定能找到一些有趣的个人收藏。欢迎收听《物说新语》，我是叶绍忠。这一系列播客节目，我们找来20个各种族、各行各业的新加坡人，在每一集节目中和我们分享一个私人物件背后的故事，拼凑属于我们的回忆。大家好，我是绍忠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邀请的嘉宾呢，其实也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，也算是同事，因为以前我们在报馆呢，算是一起工作的，一起写很多有趣的一些报道。那他现在呢，除了写书之外，而且特别受到读者的欢迎，有两本书，最近出了两本书，然后也画了很多很漂亮的油画。那我们现在在他家里面呢，是被各种色彩斑斓的油画所包围的。那可能大家都会知道呢，他就是吴伟才。那他之前呢写过了很多很多关于背包走天涯的书，然后我本身也是读者，所以其实跟伟才是有蛮多蛮多的一些话题可以聊的。那今天我们的那个主题呢，主要还是这个物说新语的物件嘛。我们知道伟才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物件呢，我们过去呢可能只是在电视照片里面看过这个物件，但是其实今天看到它的实在的这个样子，其实蛮漂亮蛮特别的。那伟才，你要不要先来介绍一下你自己？
大家好，我是吴伟才，我是个作家，现在画画也是个画家。
那要不要谈谈你今天要介绍的那个传家宝？
这个背带啊，我祖母说是背过我的东西啦，所以就叫我收住，这样也一直收住很多年了。那我从来就没有洗过它，所以只要你靠近一点的话，你还可以嗅到那个木柜收很久的那个味道。我呢是个长子嫡孙，所以当长子嫡孙呢一出世了，他就是很金贵的。而且我从小就是跟祖母住在一起啊，有时候佣人呢就会用这个背带来背着我，照顾我。
那这个背带呢，现在我们眼前呢是漂亮的，颜色很斑斓。那能不能谈谈这个背带是谁用的？
那个用这个背带的女人，据我所知道，我祖母跟我讲，她的名字我不是完全懂，但是我们叫秋衣。就连我祖母跟我说的时候也说秋衣，秋是秋天的秋，衣就是阿姨的姨，应该叫秋衣啦。她是个马姐，她照顾我用的，不过她的命不好，她带了我差不多一年多，她就患病去了。
所以这个漂亮的背带呢，我觉得一定有一些很特别的意义，让伟才要不要谈一谈这个背带的意义？
就根据我祖母跟我说，广东人我们有一个习俗啊，就是最好能够保留住自己小时候背过的背带，因为这是保护过宝宝的东西哦，所以留下来呢会保佑他的成长啦。我是因为从小这个东西就是有保护过我的，所以我才一直收住咯。那我们广东人还有一个习俗哦，也许你没有听过，就是好像说家人入殓的时候，我们广东人都会说用一条小毛巾来先帮那个死者开殓洗脸哦。那这条毛巾呢，假如你能够收住也是很好，就说假如以后你要打官司的时候，偷偷的把它带在那个袋子里面啊，上法庭啊什么，这个毛巾会保佑你哦。不过我们现在说这个襁褓啊，襁褓就是那个一个襁字一字边，然后一个保护的保也是一字边，其实这个襁褓都是衣的部首，所以我想其实指的就是这些背带哦。当时的妇女背着孩子啊，去给孩子一个温暖啊，有时需要带孩子四处走动的时候，那么她双手就可以腾出来做东西。其实这个一直一天到晚背着，也是建立那个孩子跟母亲之间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联系啊。因为当我们越来越大的时候啊，是真的，我们就不可能永远在母亲的怀抱里了，所以那段时间是很重要的，背带就有这种很实际的功能啊。
是，伟先，你说起这样的一件事情啊，因为我印象中，比如说小时候父母会送我们一些小小的首饰，也是一直叫我们把它们收好的，像一些钥匙也好，或者是算盘之类的。我记得看韩剧的时候呢，其实也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剧情，就是一个妈妈呢把那个小孩 的一个小时候的衣服拿出来，所以其实可能也有点联系的，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啊。那就我们可不可以谈一谈呢，这一个背带的设计，你看它其实很漂亮的，那它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一个物品？
哦，背带应该是很久很久了，我想你在1910年那些中国农村的老照片里面，你都会看到那些农妇或者那些女佣，女佣背着她的小主人，或者那个农妇哦，不是农夫啊，妇人的妇，就是那个农妇背着她的孩子下田里工作。所以这个东西假如说起来哦，我觉得是19世纪中期就应该有，或者甚至可以推到更久。我想明末那时都应该会有了，因为这个是很实际的也很古老的一个带孩子的工具。我的祖母跟我说过，我们广东人这个东西也叫四爪，爪就是那个爪牙的爪，就是那个四只，不懂应该念爪还是念爪啊，就是爪哇那个爪啊，四爪，就是说它有四个角头，那么它的设计是四个布条，中间一块方布，那么把孩子放在这个布中间托着，再把这个四块长条掰到前面来交叉捆住，那么就可以固定那个孩子在背上面，背部上面。我现在是70岁了，我之前有个姐姐，不过那个姐姐夭折了，不过我相信在她没有夭折之前，家里也会有人准备过这个背带，这个背带不懂是准备给我的还是准备给她的，我真的现在也无从考究哦。但这个背带肯定是71年前的东西了，因为我今年都72岁了。每个小孩子也不一定只有一条背带哦，因为一条是日常用的，比较随便的、朴素的。有时候家里，比如说一些宴会啊，或者小孩满月啊，或者做对岁啊，要请朋友来吃饭啊，那大家就会用一条比较美的背带来把孩子带出来的。
所以在我的眼前的这个背带呢，其实你可以看得出呢，它的手工是特别的精细的，颜色也特别的斑斓，而且上面还有各种的图案。那这个背带呢，以前到底是谁做的？
这么说吧，假如在农村里面，那肯定就是那个怀孕的女人，或者家里一个手艺好的婆婆，或者隔壁的一些老太太他们去做的。不过我相信这个背带啊，在民国那个时候啊，在城里面，在省城里面应该是有人做来卖的了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就好像衣服嘛，背带就好像个衣服这样，在农村当然肯定是自己做了。所以它有一个独特性，就是家家都不一样，好像家家都会炒一个菜，同样的材料但炒出来味道不一样。所以女人怀孕的时候只要她会做啊，她会针线的话，他就会自己缝制背带的。而且你看这个背带啊，这个可能是比较新的了，我觉得应该是30-40年代了，或者就是我出事之前那几年哦。那个针车车的很密，而且是新哥的车才会车的这么密这么漂亮，上面有你看这个蝴蝶啊，还有你这些花。其实简单的做法就是百纳背的做法，百纳背的做法我相信也是从农村那边来的，就是买不起一块布料的话，你就从一些碎布里面慢慢先做成一块百纳布，再用这个百纳布在垫底，因为孩子要保暖，所以才会做成这个背带。也可以这么说了，从生态上学来说，我感觉蝴蝶和花就是一种共生连理的一环了，好像花和蝴蝶谁都不能离开谁，也许是这个缘故，民间往往将蝴蝶和花比喻为爱情。与此同时也，蝴蝶一次产卵也无以计数啊，好像很多子的象征，这或许用来做背带的时候有一种大概好像繁衍这样的意义吧。
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背带的颜色挺特别的。那我知道伟才在中国也住过蛮多的时间的嘛，在那边生活过。那要不要谈谈这一个背带呢？有没有跟中国有一点点的联系？
第一次找到它的时候，打开一看，诶，我说为什么这么像贵州、广西、云南那些的东西？但是细看之下又不像诶，因为从云南、贵州、广西我买了一些腰带哦，他们的刺绣腰带还是他们的手制荷包回来，我发现他们颜色非常的鲜艳， 我这个背带其实比较不鲜艳，颜色是很多，颜色是很斑斓，但是它不鲜，它没有 shocking pink， 就是那种印度人那种 shocking pink， 也没有 shocking green， 没有这种东西啊，没有那个绿色，它是很斑斓之间又很调和的一个颜色。这个蓝色是个宝蓝色，这个红色其实是主红色，是砖的一种红色，不是大红色来的。这样我觉得花纹呢，真的是有点像广西的啊，因为很巧啊，我家里其实有一个广西的老人。这个老人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，我小小个就在家里了。据我祖母跟我说，是祖父的亲戚、祖父的阿姨之类的。那我们在家广东人就叫阿台阿台，叫阿台的女人是很尊很尊很高的了那个地位。她呢有一门好手艺哦，她可以做走马灯，可以做五月初五端午节那些香包，辟邪的香包，里面塞满了丁香八角给我们辟邪的。那么不知道这个背带是不是他做的，没有人告诉过我，不过他针线真的很好。
其实再美再漂亮的那种物件，它都离不开人的一个故事啊。那这个背带肯定背后有一个人物的，就是刚才伟才一直提到的秋怡。那要不要谈谈他？
其实我怎么会记得他的样子呢？肯定我连他的手、他的感觉、他的体温呢，我都不可能记得。虽然我给他带过，我们不可以叫他奶妈了，因为他没有嫁，他是个自梳女哦，是请来照顾我的。但是他的故事都是听祖母们说的了。我完全没有一种印象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，但他肯定背过我。这条背带有时候我看到他哦，就是这条背带让我跟一个女人有唯一的联系，甚至是非常靠近的，能够感觉到对方的体温的。不过我记得我家里那时候有一张照片，据说还是陆金天影视拍的了，不过我中学时候就丢掉了。祖母说照片里的女人呢，就是秋怡。第一是因为后来家里二楼我们一直闹鬼，家里一个少女的鬼在那边。我每次看到秋怡的照片，她又是没有嫁人的，然后她看出镜头时候，她的眼睛好像发亮啊，两只眼睛哦亮亮的。我越看越怕，后来搬家的时候就不懂为什么我把她丢掉。
所以其实呢，过去到现在呢，还是有一些联系的。比如说现在的小孩呢，都是一些菲律宾工人带大的，那你过去呢就是被马姐围绕的一个小孩，要不要谈谈当时发生的一些故事跟回忆？
我想肯定现在还活到70多岁的人哦，很多都是从小跟马姐在一起的。马姐在40、50、60年代，就是这三个时代里面，在新加坡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族群啊。现在马姐当然少了，都老死了很多。在那个时候，尤其战后，战后的 baby boom 就是婴儿潮，很多开始生孩子。这些马姐也会做陪月的，这样有时家庭工呢，她也会帮忙照顾家里的小孩的。我呢，从小就是给马姐喂饶的了，而且他们都是顺德来的，所以我们家里哦，讲话我们的广东话是顺德口音，所以我们是南顺会馆的。我祖父是佛山，是南海。然后我祖母是西桥，看我的马姐们是顺德，所以我们是南顺会馆的那一派的。
所以顺德哦，其实食物很好吃，对不对？既然说顺德，所以小时候就吃很多这些顺德的美食，这马姐就煮这些。
没有几个马姐会煮的好吃，很多马姐打西洋工的，打西洋工他们还要学几句英文，去应付这个西洋的洋老板哦。他们都是白衣黑裤，后来是渐渐没有白衣黑裤了。就淡蓝色的白衣，然后还是黑裤，黑绸布的裤。那我记得他们在我家那时候拍的一些老照片哦，有时候你看他们那个静静坐在窗边，这样一条大鞭子那边是有点恐怖的。这些妇女拿来打工啊，我们住小坡黑街，这样整条黑街我祖母是最霸道的，声音最大了，每个叫她师姑。所以很多马姐因为我祖父开金店，他们要汇款回去中国的关系，就跟这个洗头婆，就是老板娘很好咯，跟我祖母很好咯。我的祖母也比较行侠仗义啦。假如说这些马姐没有工作做，那我们广东话叫做猫单， 就是蹲在椅子上，猫就是蹲，当就是凳子的那个谐音了。猫当的话，那么没有地方住，因为不是每个马姐都有姑婆屋的哈，所以他们就会来我家寄居。我祖母这一辈子就是很多这样的闺蜜，有些马姐是我们请的工人，但很多都不是，很多就是她这一辈子不懂走什么老好运，一直走到完就是有人帮她。家里什么事情都有几个马姐在那边的，所以我们家里做什么事情啊，请客啊，通通不用叫外人，家里只要喊一声马姐就来了。马姐有时候是入不敷出的，因为那时候虽然有工钱，但那些有姑婆屋的他还要交租诶。姑婆屋比较多在牛车水豆腐街，尤其是很多姑婆屋，那交了租就也没几个钱剩了，因为他们要寄钱回去乡下。这样他们多数是做会，做会就是马姐们金兰姐妹啊，这样戒色啊，大家工会，工会就是大家都是每个月发固定一个钱。那么有的人就是标头会，标头会是最没有钱的，因为那个钱不多嘛，除非你很紧急了就标会，标了会呢你就拿那笔钱，你拿了所有人的钱，那么接下来这你供的钱就比别人多了，就算利息的供下去。标委会那个人呢，大家都存了一年了，哇，那个钱很大，就真的很急需的时候就可以标这个委会，标了委会呢就把那个利息全部还出来，你要还出来大家平分回自己的会银。这样那在60年代50年代标会这个工会是很普通的，马姐最怕就是会头跑掉，跑掉就是什么都没有了。
刚才伟灿你提到就是姑婆屋，哎，那你有没有去过这些姑婆屋？
有，为什么有去过呢？因为讲起来是很凄凉的事情。有两个我们很熟的马姐后来老了就是脚不太好，像我祖母就说我们先帮她一点，让她搬去豆腐街的姑婆屋里面，就是那个豆腐街啦。那姑婆屋也很奇怪的啦，他们合租一层楼，豆腐街一些新加坡老的房子都很长的，就是有头房中间几个房，到后面是厨房啊天井那种这样的方式，所以一层楼可以各七八间的，就是七八个姑婆，就是老姑婆啦，就是其实不是姑婆，就是没有嫁的，因为广东人叫没有嫁的人叫老姑婆，所以就叫姑婆屋，不是什么亲戚那个姑婆，而是老姑婆那边来的。这个过去住的两个老姑婆，一个叫梅姐，我祖母常去大坡看她，去到那个地方我很不喜欢的，上了楼阴阴暗暗，真的很像张爱玲写的那些小说里面，空气里都是黑暗的灰尘，门帘都垂的，那你以为他们会很合作很团结，又不是，我他们就是勾心斗角不合的，相见欢同住难，金兰姐妹也一样，共用一个厨房，你吃什么菜我吃什么菜，谁碰过我的卤辣，谁碰过我的东西，这种事情常常会发生的。记得有一次我去那边，那个梅姐的病已经很不好了，但她还勉强自己做饭，她不能去厨房因为膝盖的问题，这样我就帮忙去厨房把她的东西拿出来，我看了都很心酸，她吃什么，他就用那个面酱，咸面酱，拿一些很肥的猪肉跟咸面酱多在一起，放一点青辣椒煮了，然后就放在那边，据说是吃了很多天了。那时我也差不多是中四了，我就讲那些不应该讲的话，我就说你吃这个哪里有什么营养，哪里会健康。那梅姐就应了我这句话，我听了心很酸，就一辈子我记住，这个就是老姑婆的命运。他说这样啊，我吃一世都甘愿了，就这样子我吃一辈子我都甘愿了，他讲。所以我想我是佛教徒了，也许是这个前因后果了，每个人都有注定的命运了，我是比较宿命一点了，因为这个是卡玛了，也许是。但是我对马姐的命运啊真的是很有感触的。但是你别说他们了，他们有的很爱赌钱的了，有一个小姐鼻子特别大，她的鞭子就不常拆出来洗。他特别走过来一个味道，他又爱赌钱又爱开玩笑， 他是那种哦，性情很开朗啊，就是天塌下来都无所谓的。我这么爱拆麻将哦，那每次不够脚的时候，他就会过来，然后他就搓麻将。他又大近视，他又不去配眼镜，每次吃炸糊，他看错牌就推自己的牌了，每次吃炸糊。他是我们家里的开心果，但是他常常也因为自己视觉不好，然后在杨老板那边出错了，或者打破东西或者什么，所以每次换老板，叫他配眼镜他又不要了，所以他每次就来我们家住，住的比较频繁的一个这个孝姐。我在载誉时光跟浮生流影都常提到他，他就像我们家人一样了。其实我就当他是一个老姐姐这样，我甚至可以跟他开魂笑话了，很可爱的。
所以他们其实当时呢，就是因为家乡比较穷，所以来到新加坡打工。你们印象他们当时的薪水是大概多少？而且他们还有做些什么外快？
没有什么外快了，薪水大概是25到30块一个月。
那个是大概80年前。
哎，不是，我不可以说哪一个年份，但是我会告诉你，那个时候一碗肉挫面是3毛钱的时候。啊，然后1毛钱买到5个嘴桂，5分钱有2个，1毛钱是5个的那个年代，他的薪水只有最多30块，有些洋人就比较好咯，可以给到30多块咯。
所以刚才你也说，就是有些妈姐是帮外国人打工，所以他们跟一般的跟华人家庭打工的妈姐有些什么不一样？
其实妈姐有分的，他们之间也会比较啊，攀比。你是打红某工的，你是打那种大户人家的，可是你只是个陪月，就是那孩子出事了然后做陪月的，他们也有分等级的啦。那么那些打红毛工的都是有过很多经验，慢慢累积越打越好，因为会讲英文了吗？但是那些打住家工的都是打一些会馆啦，有的是在会馆做工的，会馆据说有请马姐的，因为他要有时候会馆要煮东西啊，要打扫啊，所以会馆也会请这个马姐。不过呢，马姐除了做工没有外快，但是他们却懂一个事情，收养养女。他们那时相信养儿防老，在50年代60年代还是个非常明显重男轻女的时代，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人生的女儿都不要的给人。我的妈妈在那个斋堂里面就收养了2个妹妹，他们都是给人家放在门口的，他们知道斋堂里面的尼姑们好心，至少会让他们吃，让他们不挨饿，所以那个时候常常有这种事情，就是很重男轻女。所以马姐要收养一个女儿并不困难，她不是买，不过人家不要了，叫她收过来养。这样也有几个马姐我们不是很亲，但是呢是收养女儿的，常来我家打麻将的，那些女儿有公书教学，后来也就是说生养死葬啊，生养生就养这个老人，死了就埋，帮他做好他的事情，这样子了。
所以在你的书里面呢，其实你有写到很多关于过去在你的生活或者是你的家庭工作的马姐，那从你的那一个描写也知道你跟他们是很熟的，对不对？
非常熟。
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的？
我跟小姐的互动是，你赶紧走，不要打麻将啦，你近视就别打麻将啦，你每次都吃炸糊，人家打10000你为人家打20000，你那个话你看不到，你打什么麻将啊？我可以直接讲他的，我很直接的一个人啦。那另外一个蓉姐呢，她就是一个像只母鸡这样，什么都要管你，什么都要管你，你添不添饭，你要吃什么什么。所以每次我一回到店里面，那时我就没有住店了，我搬家了，每次回到店里面，她就说你吃饭了没有，我去儿童拿菜给你，我去什么什么。这些马姐都是把你当成是一个中心的，这个互动肯定是他们很在乎。我高中的时候也常回去店里面，我也长大了，我知道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关注。因为真的无儿无女，每个月就是老板给你钱一个薪水而已，而且你都70老80的，谁会跟你谈什么话？所以我每次就拉蓉姐啊，拉笑姐他们跟他聊天咯。你不用喜欢他的内容，但是你给他一个耳朵听，然后笑笑，这样他很开心了。
是，所以其实那个关系呢，已经超越了所谓的主人跟佣人之间的一个关系。
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是主人，不止我没有，我们家里的姑姐们，我祖父，甚至我那个八辣祖母，他都没有想到他们是工人。我想，不止我的家庭是这样，这个是华人的一个作风来着。我曾经听过一个这样的事情，说有人不知道中国文化，说中国是个奴隶社会。你看啦，有丫鬟啦，有婢女，有家丁啦，这样。可是你实际上去看一些小说，你去看一些传奇，你会发现小姐跟红娘很好的，那个好是闺蜜的好。这宝玉跟泯烟啊是很好的，他们像死党多过像家人跟
晴雯、
主。
袭人这些，
啊，袭人，你看，不可能了。宝玉对他们一点都不像主人跟丫鬟这样，不会的。我们这个一直延续到我们这边都是这样子。
是，所以这个物件呢，本身是跟你的童年很有关系的。那我知道你这一两年的你的那个文学的创作呢，都是跟你童年回忆有关，对不对？
两本就够了，
两本了，
少中两本就够了，没有了。
是。那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个
还债，
还债？还谁的
新
债？
债，新
新
债，
债？那已经
新
还完了，
债
现在。
还完了，我相信散文作品这个就是句号了。我不会再出散文的作品了。现在出版社一直在催我出背包的完整篇，这样我想我还是有背包的。这近年因为巡回画展啊、欧洲啊、日本啊这些，但是我想还要不要再花这个精力呢？70亿了都。就看开一点吧。
雾说心语播客系列由叶绍忠、沈国英制作，陈明文编写音乐，感谢新加坡国家文物局资助部分经费。